路加福音二十章，王上四章，路加福音二十章题目是防伪善，听命结果有权柄智慧。防伪善，听命结果有权柄智慧。这篇就是讲的所罗门做王，所谓的臣仆都降服，都是各尽其职，各尽本位。特别讲到有十二个官吏，轮流每年个人供给他一个月。王家是王家丰富，是王家有粮有食，有各样的丰盛。这些都是所罗门的官吏，他们都是忠心，都是尽忠尽职。后面呢，又讲到所罗门的富强，他的丰盛，他的强盛，他的智慧，是胜过万人，天下列王都来听所罗门智慧的话。我们知道所罗门还是有限，他不是一代做王，一时做王，但是所罗门的一切是预表基督，只有基督他是为我们的缘故从高天来到人间，这样的降卑，所以主是呢真正的智慧的本体，主是智慧的本体，主有权柄。所罗门的权柄是因为神的旨意叫他做王，是因为大卫听神的命令，在所罗门必须爱神，遵守神命令，一直赤手到底，他才一直有权柄。可惜到后来他失去了一切，结果内忧外患，因为他犯罪，他堕落。所以这两杯相对，就是智慧与权柄。我们看主耶稣何等大的权柄，今天有几等人呢都来攻击主，试探主，陷害主，结果呢一个个都在耶稣面前闭口不言，都闭口不言。第一段是辩驳耶稣的权柄，第二就是挑问耶稣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第三就是撒杜该人问复活的事，最后耶稣呢在反问他们，所以耶稣一次次的得胜，说明主有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权柄。所以两边相对，智慧与权柄。我想要紧的是，我们要知道智慧的所在，权柄的根源在哪里。权柄最要紧的是什么？无论是施洗约翰的权柄，还是主耶稣权柄，来自天上，来自天上。那你要得到智慧，得到权柄吗？那我们要效法主这样的卑微到底。我们跟主联合，我们谦卑听命，那你也有智慧，你也有权柄。所以两边相对，就是说我们要做主忠心的仆人，卑微到底，按时交果。那个满足神，那个荣耀神，他是我们的王，我们做他的臣仆，让我们真正能交得出果子啊！不要说那些个恶仆，果子嘛不交，只知道权力享受，还不交果，忘恩负义。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正认识到基督，因为在马太福音、路加都有讲到，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那是谁？这边讲所罗门，那边讲基督，基督是比所罗门更大，他是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权柄。所以我们要在所罗门国度有份，我们更要在基督的国度里有份。那你要有份基督的国度，那你要有份他的患难忍耐，才能够在他的国度里有份。那就要卑微到底，要听命，要卑微到底。现在我们分段，这边十一节，那边十五节，分三段，我们把它合并了。第一段19-26，19-26分成两段，题目是忠心仆人按时交果，忠心仆人按时交果，作恶自害，你不做忠仆，那你就是做恶仆。所以两边相对，我们到底做忠仆还是做恶仆？忠心仆人按时交果，作恶自害，这就一节到十五节，不是一节到十九节，十九节好，我们现在请看一到十九。所罗门做以色列众人的王，他的臣子记在下面。所罗门名字的意思是平安的，他真是太平的王，那是由于大卫一生受苦，战胜一切的仇敌，平定了一切的叛乱， 是所罗门的国度才这样的平安，享受平安，他也真的成为一个太平的王。他做以色列众人的王，那是因为神的旨意让所罗门做王。所罗门能够做王，臣子都降服在他面前，各尽其职，也因为所罗门的权柄是来自天上，是神给他的权柄，让他能够执掌王权。但是作为所罗门来讲，他还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他应该尊神做王，现在就是他的臣子。我们今天应该做臣仆，做王的臣仆。下面讲的，他做的儿子亚撒利亚做祭司，这个呢，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所帮助的。撒都是公正，你要在所罗门国中有份，你要追求公正，是耶和华所帮助的这个祭司。是上的两个儿子以利和列亚西亚做书记，做王的书记不是这么容易的，那你要诚实，跟做史官差不多，实实在在诚实公义，你才做王的书。这是兄弟两个，都是施沙的儿子，一个叫利和列，是神是他的报答，一个是亚西亚，是主的朋友，主的朋友。亚西列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约沙法的意思受神的审判，自己经过神的审判才能够公正，才能够真正写出公正的历史来，按照历史原来的面貌写得出来。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是主的儿子，他做元帅。那第二章告诉我们，他代替约雅做元帅，他久经考验，他一直卑微到底，他坚定的来给这个遵循神的旨意立所罗门做王，所以以后他做元帅。撒杜和亚比亚他做祭司长，实际这个亚比亚他后来是被革职。所以我们要经得起，你不是一时做祭司长，后来被革职就是他。那他的儿子亚撒利亚做众吏长，众吏长什么，就后面有十二个官吏，十二个官吏每年有一个月来供应王一切所需要的饮食，所以他做众吏长。这个亚撒利亚，亚撒利亚的意思还是耶和华所帮助的。王的朋友拿单的儿子撒布德做领袖，拿单有好几个儿子，这里又一个儿子是撒布德，他是什么，他是王的朋友，他做领袖。你要成为王的朋友，可见了多么亲密。他名字的意思是交给了，就是交付他的意思。亚西沙做家宰，家宰就是王宫里的行政官，也是宫廷长官呢、家宰。亚西沙是唱诗的兄弟，会歌唱赞美。亚比大他的儿子亚多兰，亚多尼兰是掌管服苦的人，主是崇高的，但是他没有一直尊主崇高，以后他听谁的话，听罗伯恩的话，以后去什么，去欺压，去镇压那一些叛乱的这个以色列人，结果他就被害，就是他。底下所罗门在以色列全地立十二个官吏，使他们供给王和王家的食物，每年个人供给一个月，大家轮流。而他们呢，他们的名字就在下面，他们各管一部分地业，就是说王给他们这么多的地业让他们自己享受，但是你要注意，你每个月要供给王，每年只有一个月供给王，其他都是他们自己享受了。这里面在以法莲山地有辩护儿，辩护儿是尊贵的儿子。在马加斯、沙宾、博士麦、以伦、伯哈南等这个地方有辩迪甲，辩迪甲是凶杀之子，他更不配我们，本来是好厉害，是个凶杀之子，后来他竟然在所罗门的官吏里有份。还有在雅鲁伯有辩西西，是良善之子，良善之子，你也要靠恩典靠救赎。其他十一节还有一个叫辩雅比拿达，是尊贵之父的儿子，这些名字我稍微念一下。他呢娶了所罗门女儿，就是他跟所罗门做亲戚，你哪怕跟所罗门是亲戚，你也要行使公义，你当官你该怎么做怎么做。十二点，在他那米基多和靠近这些地方的有谁呢，有这个巴拿，亚西律的这巴拿是苦难之子，你经得起苦难，那你才能够真正的蒙恩。十三点，在基列的拉莫，那当然就是在河东，有辩基别， 卞吉别的意思是人子的儿子。这个人呢，你特别注意，这个人管理积累一大片马拉西子孙的各个城，一共有60个城，那个地方有60座城。本来知道呢，都是从巴山鄂那里夺来的，有城墙和城砖，他一个人管理。你能不能管这么多城？那你要何等忠心！在马哈念有一多的儿子亚西拿达是尊贵的弟兄，拿弗他利就是北部了，有亚西马斯是有能力的弟兄，他也是娶了所罗门一个女儿。在亚瑟和巴路有户塞的儿子巴拿，巴拿是苦难之子。那前面已经提到也有一个巴拿，底下还有一个叫约沙法，那当然了是受神的审判。便雅悯，在便雅悯有以拉的儿子顺来，就是说以色列12个支派，这些个官职是分布在12个地方，但是不是单按支派分，按地区分。那基列地的就是从前属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厄之地的有乌利的儿子基别一个人管理。基列这地呢有这么一个人叫基别，基别就是战士，你要真正做王的战士来管理这一大片。到19节为止，这些都是正这个所罗门手底下的官吏的名字啊。那这些人都要对所罗门忠心，忠于所托，要尽忠，每月按时，那你要交什么呀？你要供应王和王的家眷一切所需要的，要供应。那这样的话，也就是回报王，王恩，王供给你，王给你这么多地，那么你要忠心，你也要回报。那对他这边来，我们看这边1节到26节。这边第一段是什么呢？是辩驳耶稣的这个权柄。实际呢，他是就着约翰的问题来辩驳，啊，不是，是辩驳耶稣的权柄。在耶稣反过来到问他们，啊，我们看一下第1节。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啊，许多人都在听耶稣的教训。耶稣传教训，耶稣传福音，但是呢，这些个领袖们是宗教领袖，他们根本不听主的教训。他们对主什么态度？他们对主是什么？是藐视主，根本不相信主。他们对主耶稣的权柄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轻蔑、藐视、抵挡、反对。所以他们就来问了：“你告诉我们，你仗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什么事？就是指着前面一仗。”耶稣是怎么样的赶鬼啊？不是，这个洁净这一个圣殿，又怎么样的为这个当时耶稣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他们不佩服，不服气，所以呢，他们今天才来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说明这些人啊，他们什么态度？他们根本就不尊主做王，那么所罗门做王，这边耶稣是犹太的王，耶稣是全地的王，这些人的态度什么？不尊主做王，那面是所罗门是尊神旨做王，所罗门做王是尊神旨做王，所罗门做王权柄是来自神。那这边呢，这边是不尊主做王，也不服主权柄，不服。所以你听了问的意思，这个口气就真的根本不服气。你仗什么权柄？你有什么权柄啊？你做这一事什么事啊？就是把圣殿的东西嘛，做买卖的什么东西都给赶走。他不服气，因为这些个人就是好做买卖，好做生意，法利赛呢贪财啊，贪爱钱财，所以他们不服气。你做什么事情？给你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了啊，所以两边相对 啊，这个第一节第二节就是那边就是所罗门虽然做王，但是他是神的仆人，这边呢不谦卑为仆，不肯在耶稣面前谦卑为仆人，那你就不能够蒙恩典。第3节，耶稣回答，耶稣你看多么刚才，耶稣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去告诉我。耶稣反倒问他们，刚强的面对仇敌，对着那边就做撒都子孙，那边做祭司头一个告诉谁的儿子？撒都的儿子，你要做撒都子孙，那就是刚强壮胆，经得起考验。耶稣问什么呢？约翰的洗礼从天上来的还从人间来的？那意思说约翰的洗礼尚且从天上来的，何况主耶稣？这耶稣不直接回答，如果他们都不承认约翰洗礼是从天上来， 当然就更不承认主耶稣。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讲到约翰的实例。约翰这位神的仆人啊，他是什么呀？他是忠心又勇敢。约翰在世上多么忠心啊，他常悔改的道，他一生高举主耶稣啊，指责人的罪恶，他非常勇敢。对着那边什么，就是做书记做史官，怎么做？公义诚实。你要做书记史官，你要公义，你要诚实。你不能里面看了许多虚假，是非颠倒，黑白的混淆。公义诚实，这面就是忠心勇敢。一面是做王的书记史官，一面告诉我们施洗约翰权柄能力来自神。约翰，耶稣说这话的意思就是施洗约翰的心里问问他们，当然是来自神。他们彼此就商议了，回答吗？不敢回答，还得商量商量。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啊？啊，怕回答错了，他们有很多顾虑。我们若是从天上来的，他比如说你为什么不信呢？根本不信，问题是根本不信。我们若从人间来的，百姓一定要用石头打死我们，因为百姓都认为约翰是先知，都尊约翰为先知。那么这两节圣经呢，就可以看你看出来这些人是什么犹豫不决。对着那面就是撒都啊、比拉雅是什么呀？是久经考验，也可以说坚定跟主，坚定的跟，所以在所罗门国度都有份。我们知道撒都、比拉雅都是经过大卫的动乱，大卫国度当中的动乱，他们一直跟到底，这边犹豫不决啊，不信又怕，那面是久经考验，忠心到底。我们要做这样的功能。这是大卫的臣仆，就是所罗门国度里面臣仆，忠信到底，久经考验。而这边呢，我们说这样也不合适，那样也不合适，叫做犹豫不决，又不信又惧怕。第七点，这一回答说不知道，于是他们就回答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你看看，堂堂的宗教领袖都不知道约翰洗礼从哪里来的。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件事，表明主是多么得胜，主是不言怎么样不言而喻了，是不是？主不必说主的权柄哪里来的，主也不必回答你了。所以两边相对啊，那边是忠心的臣仆，一个一个在所罗门国度里面，你要做所罗门国度的臣仆都既要经过考验，忠心臣仆，这边是敬畏的领袖。那边讲到亚多尼兰一时掌管福苦，这边是主有永远权柄。亚多尼兰也不错，掌管福苦的，就那些做苦工的人他管，但是一时管。后来到了罗伯安的时代，他就怎么了？被镇压，他被打死了。那边是什么？那边在所罗门国中，不管是哪一位，都服王的权柄，服王的权柄。这边呢是抵挡主的权柄。还有第七节呀、你知道那边是做王的仆人啊、做王的朋友，这边呢，这边是做主的敌人。竟然这么回答，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你不知道你问，根本是与主为敌，一面是与主为敌，一面是与王为友，与王为友，你才配做王的臣仆。也是第九节以后，就是耶稣设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很明显就是这法利赛人。刚硬的犹太人所指，这个比喻就是讲的二元户，我们不要说二元户，这个比喻就是说这个原主的本心是什么呀？他栽了一个葡萄园，他苦心付了代价，他租给了原户，那希望原户能按时交果子。今天原户就代表神的儿女，首先应该是代表以色列犹太人，主把犹太人以色列带着当神的葡萄园，神为葡萄园做出美歌，葡萄园你应该跟主联合，你才会交出果子来。而他们怎么样呢？到了时候啊，租给他了，这个园主就往外国去了，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你本来应该交果子，按时交果子。今天主对我们的要求没有别的，你跟主联合，你按时应该交果子。结果怎么样呢？结果竟打了这个仆人，叫他空手回去。第二次 又打他一个人去，他们也打了他，并且凌辱他，叫他空手回去。十二节，第三次又打他一个人，第三个，他们也打了他，把他推出去。十三节，原主说，我怎么办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尊敬他。不料元虎看见他，却什么呀，彼此商量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他吧，使产业归于我们。于是把他推出园外，把他杀了。把他杀了，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这不是恩将仇报，忘恩负义，辜负主人。主人给你这么一个葡萄园让你享受，你结出这么多果子来，你一切都为自己，自私自利，全部为己，不肯交果子，轻躁，而且一次次的仆人都打了，这不是以色列吗？甚至我从早起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一次次劝诫他们，打的、伤的、害的、抵挡的、反对的，最后把爱子杀掉，这不是以色列吗？所以主耶稣被差遣来到世上，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都不接待他，不接待，而且把他推出园外就杀掉了。所以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一定要处置，你这样的杀害，你这样的忘恩负义，一定要处置你。我们先到十五节为止，两杯相对，两杯相对，这边是什么呀？拒绝不准果子，那边就是按时供应王家。你看这边就对着那边，就从第七节开始，以色列设不是所罗门设立了12个官吏，目的是什么？叫他们按时供应王家。我们应该这样，按时要供应。主给你丰富，不是为单为你自己享受。这边就是拒绝不交果子，也应该按时交果子，确实交不出来。那边是知恩感恩，回报神恩，回报王恩，王给我产业，王给我一份，我这一份里面出产这么丰富，那么我每个月每年我就交一个月，你还交不出来啊？每年交一个月，知恩感恩，回报神恩。对的，这边是什么？对的，这边就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一个个的打杀，恩将仇报。那边是忠心管理地业，好多名字我们就不念了，忠心的一个个都是忠心的管理地业。这边呢，这边杀爱子夺产业，把爱子都杀掉，要夺产业。所以到十五节为止，这边甚至爱子都被他们杀掉，那边就是这个按时供应。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忠仆按时供应，这边是恶仆辜负原主，辜负了原主对他的希望，辜负了原主给他的一切的厚恩，辜负了原主对他的盼望，按时要交果子，结果他的恩将仇报，把爱子都杀掉。第十六节，他要来除灭这些恶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你不看出恩典，主说我把恩典给别人。你扫罗不看出恩典，神把恩典给了谁？整个的葡萄园也代表以色列国，神就把以色列国给了大卫，大卫就是能叫果子的人。你不要嘛，你不要，神可以给别人。所以我可不要轻看主的恩典。犹太人是如此，老扫罗也如此，今天很多蒙恩的人都是这样，蒙恩很多，但是谈不到报恩。你要跟他要一点，他什么也不给了，只知道蒙恩，只知道恩典，恩典能够会抓急了，但是呢就不知道拿出来，不肯摆，不肯献，不肯交。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忠王所托，各尽其职，这边是什么呢？免葡萄园转给别人。如果你不各尽其职，你葡萄园就要丢掉。神的家也如此，一个教会也是这样。所以有几篇文章啊，在那个在这个刊物里面讲的，许多教会根本不注重拆传，你是使命是什么呀？不知道，就是我们教会增长增长，人数增长，不懂得教会的唯一的最大的使命就是传福音，交果子，不知道交果子要紧，根本都不注意拆传。他们做了一个比例，现在有多少啊？很多的教会现在都没有起来，没有起来，所收的奉献也没有支持拆传。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你要忠王所托，各尽其职，免得你葡萄园转给别人。所以耶稣就说了， 听见的人说这是万不可的。耶稣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谁是匠人弃的石头？犹太人。你拒绝救恩，把耶稣都钉十字架，这就拒绝救恩，对着那面去。为什么他们能一个月一个月的都能够交得出来？看重神恩。你不以为哎呀主让我交出来按时供应什么东西，你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恩典。我们常常没有当作恩典，主今天能够差遣我们，我们能够交出一点果子来，我们能在主的工作有份，有一点份。你别以为我偷懒，我没有，你看你们忙死，我闲着，那你叫丢恩。我们要看重主的恩。你以为你越懒越好啊？所以这边是拒绝救恩，对着那边就看重神恩。你拒绝神恩，但是这个石头就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十八节，这什么意思呢？耶稣反问他们。耶稣下面说，凡掉在那石头，这个石头代表代表基督，代表基督。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把谁砸的稀烂。在马太福音22章也是这样讲，21章也是这样讲。那就是说明什么呀？恶仆这是恶仆，对的那个要做忠仆嘛，这是恶仆。你呀，你最后要受到审判。说什么叫做你掉在那块石头上？所以以赛亚书28章16节不是告诉我们，信靠他的人，神在西安立块石头，信靠他的人必能得救，必不羞愧。你不信，你不要，你气绝，那么你等于掉在那个石头，你一定要跌碎，你并没有好结果。那石头最后掉在谁身上就要把它砸得稀烂，这个是指着末日的审判。你还拒绝，你一直不肯悔改，那末日审判就要把你砸得稀烂。所以两边相对，那面是特别讲到啊，有城墙和铜栓，那边他们夺的这个激烈的地啊，就是不是这个巴山王恶从前的地有60座城，他们都有城墙和铜栓，对着这边就免得被砸得稀烂。我们常常啊，又没有城墙，又没有铜栓，不制服自己的心，又没有谨守自己，天天向世界大大敞开门，那有一天你一定砸得稀烂，一定砸得稀烂，主的道守不住。那你怎么样能够免得跌碎呢？那对着那边去，就是站兵守城，他管理60座城，你要站兵的来守城，对着那边免被跌碎，这边跌碎了就剥夺一切了，你600城也没用了。所以我们要站兵的来守城，守住这个城，给你60座城，你要一直守得住，要看管的好，要管理这些城。底下还有从19节以后呢，又一段，这是讲的什么呢？这是个文士，这个文士祭司长又来了，他们怎么样？他们来再一次的打发人来窥探耶稣。这些人是奸细，装作好人，实际上呢，表面说一套，实际上呢是要害主。结果呢，主回答的叫他们闭口不言。你看，一直到26节为止，你看这一段，主每一次都是得胜，主真是有权柄。我们看一下19节，祭司长文士和祭司长看出的比喻是只是他们说的，当时就想下手拿走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窥探耶稣，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好将他交给巡抚的政权之下。其实这是耶稣啊，这个时候就是耶稣要受难了。你看看他们对耶稣的态度，要害死耶稣要把他交给巡抚政权之下。他们就问耶稣了，夫子，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的都是正直的，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先奉承一番，然后呢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那就是说他们找来找去找不到耶稣的把柄了，最后想用政治的名义来陷害主。政治问题，纳税给该撒不该撒，这不是政治问题吗？看你怎么回答，你怎么回答你都不对。所以说呀，他们要害主。所以两边相对啊，这点就是凶恶的领袖对着那么做尊贵的弟兄，这边呢要下手拿主，那么要管理所托之地。 他们怎么样，这些的弟子长文士他们都宗教领袖，神对他们的托付啊，他们应该尽自己的责任，他们都不尽啊，反倒怎么样，就想下手来害主，下手来害主。所以两边相对，我们要做王的忠臣，对待这个不做奸细。奸细是什么啊？被派来的收买的来害人，来害耶稣，目的是来窥探主。所以主耶稣什么态度呢？主是不怕的，我们的主不怕奸细来，对着那边就靠主有能力啊，一个个受所罗门的冠冕，你从他的一些名字里面也看得出，主耶稣是面对着仇敌的窥探。所以耶稣，你看二三节就耶稣的回答，耶稣什么态度？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就对他们说：“那边呢要受神的审判，这边是耶稣能够在灵里参透，看出他们的诡诈。”耶稣就说：“你拿玉明前来给我看。”耶稣也不回答，可以或者不可以。耶稣不回答，耶稣你拿银钱给我看，这像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杀。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耶稣的回答多好。耶稣说什么？这样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所以那边就是你要管理王家的食物，王家应该什么？应该享受的，你每个月你大家都要供应，你分别的大家轮流都要供应，你应该管理方面你还会供给供应王家这么多人的需要，那你要有丰盛，你要供应的出来，你样样都摆得出来。那对待这面就是主耶稣里面的丰盛。你看耶稣怎么？耶稣那个分清神的物、人的物，神物、人物，我们他们分不清。哪些的应该归给神，有的人什么样就注意该杀的归给该杀，整个的命都喝出去就是给该杀给该杀，你却不知道你该归给该杀的给该杀，你人的本分你该尽的尽到了就可以了，你其他的应该归给神，有人就不这样，当然另一个极端也不对，神的物归给神，你该杀的物你应该尽人的本分也得尽，这个他是地上的王，你该尽的本分。所以主是讲明真理，主持说的回答得多么的清楚。那么你做所罗门王的这些个臣仆，你也要这样，你该供应给王的食物你不能够拒绝，你不能够只有享受你的这个不尽义务。所以这里主就是非常有智慧的。那边就是讲到有一个人呢，说是有权能来管理河东，整个的地都是一个人管理，就说明他是很有权力，也很有智慧，他能够管理。对着这面就是主耶稣，你看二十六节，他们当着百姓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得不着，又稀奇他的应对，就闭口不言了。这是主耶稣的智慧权柄把他们的口都给堵住了。你看主耶稣多有权柄。那边最后一个人名字叫什么？叫战士，属灵的战士，应该效法，对着这边应该效法耶稣，稀奇的应对。哪一清楚你这个应对都令人稀奇，这主好有智慧，既不说可以也不说不可以，只是说该给谁给谁，那他们就没得说了。如果你说可以，那他们有一部分人呢是怎么样，是像西律党那样，他们就反对给罗马上税的，那就反对你。你说不可以，那么你等于背叛了罗马政府，那你又是个大罪名，你怎么都不对。所以耶稣不这么回答，所以主的智慧实在是超人。那么所罗门的智慧，地上的臣仆当然都是有限的，只有主是何等智慧，主是何等有权柄。但这一段的中心，第一段就是我们要做中心的仆人，按时交果子，按时供应王的需要，王家的需要要按时供应。我们不能只想说恩典而不供应，像谁呀？对着这个，就像这些凶恶的缘故，也像法利赛人、祭司长、长老、文士，都是领袖，他们应该有供应。他们不但自己没有供应，还要反对主，还要反对耶稣，到处奸细害人、窥探，要找耶稣的把柄。他们根本不配是主的权柄，主是真的有权柄。底下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就是二十节到三十四节，那边二十七节到四十七节。智慧丰盛，防备伪善，得胜众敌。 防备伪善，得胜众敌。我们看一下下面第二段，就是从第二十节开始。二十节开始这整个这一段讲什么呢？讲所罗门的强盛，所罗门国度是何等强盛，丰盛，国泰民安，四境都平安，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也是借他大卫借着苦难给他奠定的根基。犹大和以色列就像海边的沙那样多，这是神允许的实现。神允许亚伯拉罕叫你的子孙像什么？像海边的沙这么多，都吃喝快乐。所罗门统管诸国，就是说四围的许多国家都降服他，他可以统管许多国家。所以所罗门的国度可以预表基督的国度，基督来到是向列国讲和平，基督的权柄是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这里呢，所罗门也有一定的权限，但毕竟还是有限。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大河我们知道就幼发拉底河呀，不是，就是伯拉大河呀，到腓力士就西边呢，西边就是大海那里，直到埃及就是南界。所罗门在世的时候，这些国都进贡，说明什么？说明所罗门何等强盛啊！所罗门每月所用的食物就需要这么多丰富，细面、粗麦啊、粗面，还有肥牛、草场的牛、羊、鹿、羚羊、刀子和肥猪，这些个都是给所罗门这个国度享受的。将来我们在基督国度里面，那个属灵的宴席何等丰盛！我们要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众先知一同享受主的丰盛。所罗门国里大河西边的诸王，以及从提夫沙就是北部挨近伯拉大河的地方，直到加沙就是南部，就是从北到南四境都平安。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也是从北到南的意思。对，犹大人和以色列都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啊，这就说明所罗门国度太平啊，大家百姓也都平安享受，国泰民安。所罗门所有说这个有套车的马4万，还有马兵12000，这都表示他国度的强盛。那12个官吏各按各月供给所罗门王，并一切和他同席之人，你跟所罗门在一起吃饭，那太享受了。我们将来与主同席，他要与我，我与他一同坐席。将来呀，所以我们不要做老底家，就会把耶稣关在门外。你要给主开门，主跟我，我跟主一同坐席，那太丰富了，一无所缺，样样都有。各人各按各份，将养马的和快马的大麦和甘草都送到官吏那里，就是说连收取都是很丰盛，马料啊什么都是这么丰盛。这一段讲他的强盛和丰盛，下面一段讲所罗门的智慧是超过一切的，超过万人，超过世上最聪明的人。这一段神赐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是神给他的，是神给他聪明还有广大的心。所以做王啊，你要广大的心，就是你有宽容大量，做王要这样，要有这样的心。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超过一切的智慧，这就说明神的智慧是超过一切，他的智慧胜过万人，那胜过万人就没有能抵他的了。你看他真是了不起，胜过以色列人以探，以探在诗篇里有一篇就是他写的，他特别有聪明。还有马赫的儿子有三个，这三个是特别聪明人，在人民地名里也有。以探是强壮恒久的意思，这个西曼是忠实，雅各是养育，达大就是智慧的珍珠，好聪明啊！但是所罗门智慧都胜过他们，他的名声传扬到列国。其实这对所罗门是很大的考验，名声简直的不得了，远扬啊，列国都知道。还有呢，他也是一个什么能够写作的人，做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好有文笔，好有智慧，能够写出这么多东西来。他讲论底下是科学方面也是那么长明，草木从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强盛的牛膝上，那就是他在植物方面很有研究。 黎巴嫩最高最大的树木和最小最小的牛膝草，他都那个讲的分类啊，我们这里植物学有各种分类，还有呢最近走兽动物学他也有研究，所以这个所罗门是了不起啊，有智慧有聪明。但是你智慧聪明你别忘记，这一切都是神给的，都是神给你的。你什么时候你不谦卑，你不爱神，你不敬畏神，不谦卑，那一切都剥夺了，以后他是怎么样，这一切的智慧反而害了他了，他是最愚拙的人。因为你有一切，你会写会说会讲啊，结果呢结果自己却行的是因为犯罪堕落。那这个智慧应该叫我们行善，智慧叫我们远离恶，智慧叫我们更敬畏神。但所罗门就因为智慧呢啊，结果他是造堕落。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都差人来听他智慧的话，列王都来，大家来，十八女王不远呢，从地极而来，连主耶稣都说来听所罗门智慧的话。所以耶稣说，你们不听，将来南方的王十八女王都要来审判你们，有十八女王都来。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我们要知道他天上的所罗门。我们今天怎么得智慧，你要敬畏主，你要远离恶，你要真正的追求主的道，你敬畏主是吧，才真的有智慧。生命记第四章特别讲的，我们遵守他一切的命令，我们在列国人眼前有智慧有聪明，这个是真的智慧。我们听主的话，那才真正有智慧。你越追求主的爱，你心越广越大，广大的心好像海沙不可测量。那对他这边就是主耶稣了，这边讲所罗门，他一切的一切还是有限，虽然他超过万人，超过这个超过那个，世上最聪明人他都超过了，就是所罗门这一代的君王实在是了不起。但是他的结局你可以看出来了，他们要赤手在主的里面，你恩赐最大，你一样都有，但你最后你是跌倒是堕落。对他这边大家看二十章从二十七节开始，这边又有来攻击耶稣的第三方面，就是撒都该人了。撒都该人来，他们也是来盘问主的意思，来辩驳复活的事，本来就不信复活，又来辩驳复活的事，这不是别有用心呢、啊、他们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有几个就来问耶稣。父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如果有妻子有妻无子就死了，兄弟可以娶他啊，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兄弟七个人都这样，第一个娶了她没有孩子，第二个第三个第七个都这样没有留下孩子，后来妇人也死了，这件事情可能就是编出来的想象的，哪有这么巧的这样事情。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妻子呢？他主要问耶稣，复活的时候这七个人都娶过的，他怎么做七个人的妻子，怎么做呀，怎么做七个人的妻子，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我也算为配的那世界，所以这里就讲到这世界和那世界有区别，有区别。配的那世界的，你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所以马太福音耶稣说，你们大错了，就你不懂得圣经和神的大能。耶稣批评了两件事，一个根本不懂得圣经，不明白圣经的道理；一个明白圣经道理，他不会讲的糊涂话，讲的愚昧话。还有呢，不懂得复活的能力，主的大能。复活以后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父人就为神的儿子。那我们就先到三十六节啊，这一段里我们看看两边相对。主耶稣是得胜众敌，不是得胜一方面的法利赛人，这样问那样问耶稣都能够摸不着。对的，那么就这个所罗门王是统管诸国，他那个统管诸国也是他战胜了许多国家，所以他那个统管。但是主耶稣是真正的胜过众敌，那边是所罗门国度的丰盛和平安。对着这边你不信，你在国度里根本没份，国度里无份。你对这个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是当时有权势的人，工会里的一部分人，很有权势，祭司长就属于撒都该人，做祭司长根本不信。一面给我们看到那边是享受所罗门的丰业，对着这边是什么呀，这个你不信复活，你就是一无所得。将来我们都在复活，基督复活里面有份，在第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有福了，圣洁了，我们将来可以享受国度，与基督同作王。 那边享受丰年，这边呢你不信你就没有份。那边所罗门国度强大丰盛，这边你看怎么样，根本不信主耶稣复活，不信。那边是四境平安，四境平安在所罗门国度里。对着这边人呢，这边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给我们带来真的平安。这边你在复活才有平安，你不相信复活，那你没有接受这个永生，你哪里有平安呢？所以主耶稣讲过，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就是叫我们要脱离世界的样子，这个世界的样子，不要再按照这个世界的样子去思想去追求。等到复活又还问他是谁，哪个人的妻子，七个人都娶过他，根本也不嫁也不娶，嫁娶是这世界的样子。所以保罗在灵前七章也讲，这世界的样子就要过去，就要过去，将来有妻子也像没妻子，有丈夫像没有丈夫一样，那边就享受国度的太平。所以两边相对啊，一面是所罗门有属地的车马势力，对着这边主耶稣有复活的大能力，我们要追求这个，不要追求属地的车马势力，这边是主耶稣有复活的大能。好，我们接着再看37节，这些死人复活，摩西在经济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意思说主是复活，是活人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在活着的时候，他们实在经历耶稣神是他们的神，所以耶稣说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因为这个文士说，夫子你说的好，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耶稣是完全得胜，没有人再敢问耶稣什么话。所以两边相对呀，那边就是按月丰富的供给，丰富的供给王，自己也丰盛，也能够供给王席上吃饭的人很多了，都能够享受。对着这面就是神，那面可以说神是丰富的神，这面就是神是活人的神。我们要经历神的丰盛，我们将来也要在神的所罗门国度里神的那个国度里有份，享受他的丰盛。那面是都丰富的送来，都丰富送来，这面就是经历主的复活。所以耶稣在这强调，神不是死人的神那就是你撒都该人，你们是死人根本不相信主复活，你这个是复活的神，就不是你的神，你就根本没有经历。那面是一无所缺，在所罗门的席上叫做一无所缺。所以今天所罗门的席代表什么？就代表主的话。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主的面前，天天享受所罗门国度的丰富，王的宴席。这边就是经历主是信实的，信实之神，主是信实的。对着那面去啊，那面是所罗门有极大的智慧，有广大的心。你看对着这边什么呀，这边就是没有人再敢问耶稣，这边就代表主，只有主是有极大的智慧，主有广大的心。什么叫广大心？主包容一切，你哪件事主都拨不倒主耶稣，主耶稣完全得胜，而且使他们闭口不言，主完全得胜，因为主有极大的智慧，主有广大的心。底下还有41节以后，40节以后呢，耶稣得胜了众敌，然后耶稣反过来问他们，耶稣对他们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这不是给他们一个问题了。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大卫既称他为主，怎么耶稣又是大卫的子孙呢？耶稣提的问题我看没有人能够回答。那现在我们所以能够知道，是因为现在新约已经完成了，你在罗马书1章4节大家看一下就知道怎么回答了。主耶稣有神性也有人性，按照肉身来讲他是大卫的子孙，这样耶稣是大卫子孙，但是按照圣圣的灵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复活的大能显明是什么？神的儿子。所以耶稣也得称主为主，这大卫也要称耶稣为主。所以这个道理我们如果不看圣经，我们也不懂啊，是不是？就跟这里耶稣问他们，他们一定不懂，这不是矛盾吗？又是大卫的子孙，大卫要称他为主，所以两边相对啊。 那边是智慧胜万人，这边是耶稣使敌做脚蹬，主的权柄。那边是超过东方人的智慧，这边是耶稣智慧超人，无可比，哪个能比得了主耶稣？没有人能跟主来超来相比。那面是只会讲论，就是诗篇，就是写箴言，又是讲论的草木，又是讲论动物，是植物学家，又是生物学家吧，动物学家吧，样样都懂，只会讲论而不行。对着这边就是大家看45节以后，就是指的这些文字了。那面所罗门对着这边最后一段，大家看对谁呀、啊？大家看，耶稣说你们要防备谁？防备文字。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是好高位、好虚荣、假冒为善到极点，所以你停留在只会讲论而不行。对着这边就是只求高位和虚荣。所罗门也是这样，高了再高，我是全以色列的王，了不起。所以后来他犯了罪，堕落，他不悔改，这个耶罗波安背叛他，还要杀他。他应该先自己悔改，他不要杀，因为自己高位不能，人家不能背叛我、虚荣，追求外面，大兴土木，样样都好得不得了，结果呢？结果都是个伪善，里面肮脏污秽，犯罪堕落，偏邪带偶像，行淫乱。所以这边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上问他们安，这边好虚假啊，又喜爱会堂的高位，宴席上的首位，好高好熟。所以这边那边就是会讲会说，样样都会。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而且又贪婪又伪善，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耶稣说要受更重的刑罚，要受罚。所以两杯相比，那么列国要来朝，列国都来朝拜他，对着这边你要受更重的刑罚。当然了，我们从传道书可以看见，所罗门晚年可能是悔改了，不然写不出传道书，虚空的虚空，传道者说，最后传道了，承认了日光之下都是虚空，叫人要敬畏神，遵守神的道，不然的话将来在审判的时候你就没法教导交代。你列国来朝也没有用，你不悔改，对着这边要受更重的刑罚。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对呀、啊，那么天下列王都来听所罗门的话，我们今天要渴主智慧的话，要渴。主就是那一个最智慧的本体，他是智慧的王，我们要渴主智慧的话。那你怎么能可呢？对待这边我们要弃绝伪善罪恶。什么人可到主的面前这么样可，天下列王都来听，说明什么？说明渴慕。你看十八女王你可以看得出来多么渴慕，听了不够还要来亲自来。那你要渴慕智慧的话，可主智慧的话，对待这边你要弃伪善罪恶，要把伪善罪恶弃掉。那面所罗门做了许多的书也没用，可能你看现在收入真言的是31章，是所罗门的智慧的言语，诗篇也没有几篇，做了许多的书，对着这面就做了很长的祷告，这都没有用啊。可能别人蒙个恩典，你自己有用啊，长长的不得了，重复来重复去。耶稣是说你一面侵吞寡妇的财产，一面做很长的祷告，马太23章不也是讲吗？所以耶稣说你们这些个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有祸了，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两边相对啊，一面是都来可听智慧的话语，对待这边就伪善贪婪不可主话。为什么耶稣要防备文士呢？因为这些人他们文士是最懂的律法书，因为他们是专门抄写的人，最懂律法书了。你最懂自己不可，为什么呢？伪善贪婪里面又伪善又有贪婪， 请村寡妇的财产会贪财吗？贪到钱，连寡妇的财产都要吞，那贪贪的又贪又欺啊！你这么说罪恶当然不可，主的话，所以两边相对，我们要对付罪恶，求求把我们里面的文饰拿掉，让我们真正的可主的话，那你才真正的真正的得到主智慧的话语。所以今天两边相对，我想我们要根本认识到谁是智慧，主是智慧的本体，主是智慧的源头。我们今天只有谦卑，要卑微，要追求敬畏主，要学习遵守主的道，那你有智慧。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就是聪明。你要真正敬畏主，学习主的道，那就是智慧。这是最要紧。所罗门是有智慧，所罗门做王就是一个神的恩典，神的旨意，也因着大卫这样敬畏神，神给大卫的允许，所以所罗门做王。他自己呢，他不是从卑微到底来学习的。所以我们今天啊，从小轮子也给我们看到，我们一定要效仿羔羊，卑微到底。这也是我最需要的，要卑微到底，太骄傲，不认识自己，你哪里会得到智慧和权柄？耶稣的权柄是哪里来的？马太福音28:18就告诉我们，是因为耶稣死里复活，必为我们卑微到底。从死里复活以后，耶稣宣告马太福音28:18，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是耶稣有权柄，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有权柄，因为耶稣谦卑顺服神的旨意来到人间，被圣灵充满，所以他有权柄。他的权柄是来自天上，是不可否认的，是遍布不倒的。耶稣不回答，也不必回答。有的时候你真有权柄，你倒不必回答，你不必解释，你有就有，你没有就是没有。是啊，所罗门虽然一时有，暂时有，但是以后呢，全部被剥夺，还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是啊，所以人从他本身身上只能得到反面的教训。他写的书，他的话语，那是因为有神的智慧所以写出来的。我们今天能够蒙恩点，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叫别人蒙恩，自己他不蒙恩，没有真正得到。所以主是真正有智慧，没有权柄不是来自神。你所罗门有权柄，你也没什么可怕。你我们今天做了所罗门的臣仆，我们也没可怕。你能够管这么一块地，管那么一块地，每月应该供粮，所以我们要尽上我们的本分，我们要服权柄，我们将来才有权柄。你不谦卑，不服权柄，将来哪有权柄？主耶稣差遣门徒出去都有权柄，我们不要羡慕人家的权柄智慧，最要紧我们从根本做起，效法耶稣，从所罗门得到教训。这是今天两边的主要的，让我们真的渴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做一个知恩感恩的人，要按时交果子，不要徒受主的恩典，像这些犹太人一样，像老扫罗一样，像这些个文士法利赛人一样，那么徒受按时交果子，才真正的满足主的心。好，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卑微高举，我们先要卑微，卑微高举，一人的脚要被高举，智慧权柄做主忠仆。主给我们智慧权柄，目的是让我们做他忠心的仆人。